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具有历史意义的执政党代表大会星期六进入第二天，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被授予新的更高位置的头衔。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报道，星期六的议程包括推举金正恩担任新的职位，让他能够与他的父亲和祖父平起平坐。金正恩和金日成都曾拥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头衔。金正恩目前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虽然总书记是个象征性的职务，但是晋升为总书记是再一次向世界明显地传递一个信号，金正恩已经牢牢掌控朝鲜内部的权力。星期六的会议议程还包括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的报告，修改劳动党的章程。另外，美国的一个监督组织说，朝鲜可能正在准备在近期再次进行核试验。关注朝鲜议题的网站三八线以北星期五称，商业卫星5月5日在朝鲜核试验场上空拍摄到的图像显示，在一个指挥中心内有车辆活动，而那里除了在准备核试验期间通常没有动静。朝鲜韩国官员对朝鲜将在劳动党36年来首次召开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一直高度戒备。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在与对手扎克·戈德·史密斯竞选伦敦市长的艰苦选战当中获胜，成为第一位当选西方主要国家首都市长的穆斯林。星期五晚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萨迪克汗以57%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的得票率为43%。萨迪汗获胜结束了保守党对伦敦这个城市长达8年的控制。他的胜选演说中谈到了自己在政府廉价公屋内成长的经历，他表示自己从未梦想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人士能够当选为伦敦市的市长。俄罗斯表示，在其斡旋努力之下，毁损严重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停火延长72小时。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最近的交战导致300人丧生。俄罗斯国际文权电讯社报道说，持续2天的停火原定于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结束，在俄罗斯的提议下，停火时间被延长。俄罗斯国防部还宣布，拉塔基亚省北部地区的停火也延长72小时。美国军事人员重返也门境内，努力协助将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分支从港口城市穆卡拉赶走。五角大楼说，一个小分队不到2星期前抵达了也门，开始提供他们所说的有限的情报支持。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说，数月来我们看到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势头大增，令人非常不安。美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保持在5%的水平之上，经济净增了16万个工作机会。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数据比多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要低。增加就业的领域包括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建筑和金融业，但是零售和采矿业的就业人数则出现下降。希腊工人星期五举行罢工，抗议政府正在考虑新的税收和养老金改革制度。他们认为改革将大大减少他们的收入。政府的紧缩措施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协议的组成部分。希腊的一些最大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会下令举行48小时的抗议活动，并且已经关闭了多种服务，包括前往这个岛国的轮渡、垃圾收集和政府办公楼。希腊议会计划星期天晚上就一项全面整改养老金制度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而抗议活动正好与表决时间相吻合。如果提案通过成为法律，希腊将提高其社会保障金的交款要求，加大对高工资收入者的税收所得，并且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5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魏则西的悲剧，谁是黑心人？上海私募一哥徐翔落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在中国炒得很热的魏则西事件。中国年轻的大学生魏则西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通过百度搜索到武警北京第二医院，家人苦苦筹集巨款治疗未果后死亡。他死前发文揭露百度是通过竞价卖出医院的排名，而医院号称的所谓先进疗法也是不实之说。此事在中国掀起强大的舆论风暴，百度和承包武警二院肿瘤科室的莆田系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尽管当局宣布要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中宣部呢，同时也下达指令，要求新闻媒体对事件全面降温，并严控网上的言论。那么魏则西之死，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政府压制相关的舆论怕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刚才提到年轻的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呢，引发中国的舆论风暴。我想请各位呢，首先用三言两语总结一下魏则西的悲剧，最震撼你的是什么？陈伯空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每一个环节都是造假，每一个环节都是欺诈，每一个环节都是腐败，从百度到武警医院到民营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是一个中国人祸。一个患了绝症的大学生遭遇患了绝症的中国制度，不仅没有生的希望，而且加速了死亡。
嗯，好，夏业良教授，
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反映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制度性的腐败和系统性的风险，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这样的一个悲剧命运。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有很多事情事实的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关方面老是说要加强监管，但为什么一次一次，包括有很多的监管机构叠床架屋，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监管的实效。
嗯，好，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让我最震惊的是军队医院利用军产大规模的捞钱，这种做法实际上直接助长了这些骗子行骗的医生那和军队合谋骗钱，这种做法在世界上各国都是罕见的。那么中国现在发生这种现象已经一二十年了，中央军委一直不加过温，一直到2015年才下了一个文件，还要3年以后才禁止。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魏则西事件指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过去20年实行的是腐败养军。
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件对我的最大的震撼是信息垄断实际上是杀人的那把刀，就是说中国的信息被党和像百度这种东西垄断以后，人们就被蒙住了双眼和堵住了耳朵，竞争性的信息渠道是所有信息基本正确的信息真相的来源的基本的源泉。百度它当然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百度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责任主要是在于它多年前，就是2010年，它主动的通过各种手法把那个谷歌排斥出中国，这是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的司法没有在中国建立，所以说独立的司法成正义的最后的防线。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的话，没有很多记者没有很多律师都被抓进监狱去的话，没有人能够为深渊的人、为遇到灾害的人说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互害的非常严重的人人互害的社会。
百度之恶不仅在于它利欲熏心，而且在于它助纣为虐。
对，
所以而且它是主动为恶，包括这个刚才陈先生提到的，就是说他有意的想办法在幕后做了很多的推动工作，把谷歌赶出中国的大陆市场。
对，我们就从百度说起吧。我们知道这个百度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那么在魏则西悲剧里面，很多人觉得百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听听陈伯空先生您是什么意见？
在这一系列杀手中，百度是第一杀手。现在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件事，叫邪恶故事，这个词非常好。用百度能够在于一方面它屏蔽信息，它误导舆论，它这个欺骗大众，这是一种恶。实际上它是听从党的指令，它成了另外一种党媒。另外一方面它刊登虚假广告，唯利是图，谋财害命，这是另外一种恶。说这两种恶相加，足以看到百度的这种罪恶。但是百度呢，它是害人者，它也是被害者，这是专制社会的特点。说百度昨天有短期的造反，它以信息快闪的方式释放了什么六四啊啊波那个刘晓波、巴拿马这些文件，这些隐蔽信息。然后这个，而且他在刊登一些文章，说由于防火长城的封锁，使像魏则西这样得不到真实信息，也就是说封锁才是真正的杀手。说百度的一些苦衷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但是也有人呢为百度竞价排名的这个做法辩护，说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也是这样做的。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你觉得百度和谷歌的这个竞价排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就是谷歌和百度完全在两种完争。相反的制度环境里生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谷歌其实受到很严厉的管制的，这个它不能做竞价排名。同时如果谷歌卖了处方药或者做了处方药广告，会受到重罚，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是在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这些服务商只要求他们在政治上为政府服务，但是在商业方面，在黄色广告方面，还有在这个违法经营方面，政府的管制是非常松的。举一个例子，百度不仅仅是在搞这个竞价排名，而且百度还直接违反了中国的这个相关法律。中国2015年规定媒体不能够做非处方药广告，但是现在在百度的网上随时可以查到非处方药广告。对这样的公然违法行为，中国政府也是假装看不见。
对，而且百度其实确实也有很多蒙骗人的手法，比如说它这个所谓百度知道，大家以为是公众信息平台，但是里面的这个词条实际上很多都是通过买卖的方式来。
这个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个搜索引擎它应该是这个从这个社会公正的这个角度，从这个公益性的角度给大家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不是说偏向某一个利益集团。如果要是讲通过花钱就可以买到的话，那你得到的这种公共信息就是虚假的。
好，我们知道魏则西事件的第二个主角呢是武警北京第二医院。那么这个医院的背景，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有军方的背景。我想由此大家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个揭示了中国军队医院或者军方医院的这个黑幕。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首先呢，关于这个百度和这个谷歌，我要补充一句哈，百度和谷歌，这个表面上好像竞价排名啊都有点相似。但是这个谷歌在最早的时候也被有个重罚$5亿的重罚，就曾经看那个虚假广告。但是谷歌吸取教训，它建立一个系统叫做白帽、灰帽、黑帽。就有人如果在上面推这个竞价排名推到前面去啊，用一种程式做一种不实的这个经营，很快推到前面，它叫黑帽。如果一戴上黑帽这个系列啊，这个企业在2年之内不能进入这个谷歌的这个搜索引擎。然后还有一种白帽，就是用正常的经营手法，缓慢的把自己打到靠自己的信誉啊，靠自己的这个访问量达到前面的叫白帽，介于中间的叫灰帽。说谷歌它是有系列的道德标准，但是那个叫做百度没有。说网民对谷歌和百度做了个很好的总结，就15年前百度跟谷歌都同时起步，但是起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谷歌在不断挑战，就是说这个新科技，比如超智能的这个科技，在不断挑战人类科技的极限。但是百度在干什么呢？在卖广告，在贩假药，在玩流量，在这个送快餐，他在挑战人类道德的底线，这是百度和这个根本区别。
好，
至于医院，我们知道中国的
很迷信
军牌，
陈伯鸿先
生，开车要挂军牌。
打断您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您。我现在先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就是对于中国军队医院的一些黑幕。您刚才已经在您的引言里面提到军队的这个背景的医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有些哪些这个内幕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我先提一下，国防大学金一南写过一本书，他在里面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第一是中国军队的军队收入有1/3靠的是利用军产捞钱，第二，军队的开支当中40%不是用在军队的正常作业上，而是由军官们自由支配的机动费用，也就是说捞钱腐败。 那么怎么捞？我们看到了武警第二，北京武警第二医院就是个例子，他把自己的军队医院的这个品牌租出去，然后收取的就是用品牌换钱，实际上是卖军产的品牌来捞现钱。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今天最新的消息，这个所谓的给魏则西治疗的医生可能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
嗯，
他的学历可能是假的，他说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现在已经查证过了，他发表论文全都是别人写的，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就是他整个可能就是个骗子。那么军队和骗子合伙搞欺诈骗钱，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很严重。
嗯，好，夏宇良教授，我们知道其实军队中国这个军队医院科室外包这个事情本来就已经是早已有之，而且黑幕重重，但是这一次中国军委还介入来调查这个事情，你觉得跟中国这个习近平的军改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多年前就说过，这个不仅官员不能经商，而且军队也是应该从这个商业领域退出，这都三令五申讲过多次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这个莆田系发展的越来越大，这里边的这个黑幕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说中央军委呢对此啊应该说是这个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我们看这一次拭目以待，看他究竟能够查处到哪一步。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个莆田系呢，它本来就是江湖游医庸医，过去那个电线杆上贴的那个老军医那套广告，这一些人基本上呢就从那个地下转移到地上来了，由过去非法的现变成了合法的外衣。这合法的外衣呢是由这个军队武警给他们来的背书的，这里边呢就是说这种利益交换，我们看到网上传的一个份礼单，光过一个四年的话，这个医院的人或者是某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就能收到30万以上的这样一个礼金。
对，
你想这钱从哪出啊？
对，好，
对，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军队，而且三令五申的，或者军队这么久的这么多黑幕，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揭发？主要在军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有的政治家，特别是最高层政治家，他们都把军队作为他权力的最重要的依靠和来源。所以说军队是个黑幕重重的，完全是别人不敢去碰的。碰了，你看，就这一次就是碰了一下，马上解放军报又开始来反击了，所以不能碰。
不能抹黑中国
的民军队。所以军队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个特殊的、敏感的，而且是黑幕最大的一个领域。
就它超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管它。虽然有很多民怨，对。
差距就是什么呢？就是军队医院这个医疗资源。跟这个地方医院的资源也是不对称的。
是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军队医院呢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呢？是因为过去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在301医院啊，这些军队医院他们得到特殊的这个治疗和养护，所以呢他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口碑，好像是军队医院更可靠啊，就是更加安全。
对，
那么这种那个品牌被这个游医庸医借去以后，形成了很严重的这种破坏力。
我要说这个军队这次是直接的责任者，应该第一个号是军队这个医院，
好，
这是最直接的责任者。
您的意见？
这个事件，
这个就中国人开车要挂军牌，行医也要挂军牌，就军队成了一个金字招牌，就人们对军队有一个迷信。事实上，在1997年，当时朱镕基就下令说军队停止经商，但是一直是令不行，禁不止，军队一直在经商，军队医院就在经商。说中共啊，什么都拿着改革改制的口号，说军队医院有个改革改制的口号，就干什么呢？叫牟利就什么？就承包，就外包。说他们的重要的科室、重症病房都外包给了一些庸医，就外包给了刚才大家所说的什么莆田系民营医院。而这个莆田系是什么呢？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这个说在福建莆田动不动有比武大会，动不动有什么什么那个那个武林高人，什么五花八门的武林高人在那里聚会。说今天的这个莆田充满了这个江湖郎中，各种本领的，原先是电线杆广告，现在是这个百度广告，原先是这个老军医治性病，现在是这个军区医院治癌症。说这种把江湖郎中塞到了国家的军队医院里，这种一种大杂烩，整个每个环节都是行贿，都是腐败。说这种环节是军队腐败的黑幕的一种。
确实是我们知道魏则西事件暴露的一个主要角色之一，就是所谓的莆田系啊。因为莆田系的人其实承包了很多的在中国很多的医院，那么这个北京第二医院的肿瘤科室这次也是被莆田系所包下来的。我想听听陈小荣先，就是说这个莆田系很多是刚才大家提到江湖郎中，但是他们扩张到如此的程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暴露了中国这个医疗体系的什么缺失。好，陈小荣先生，您的意见。
莆田系现在实际上已经成把江湖郎中升级了，现在通过收买军队医院贿赂以后，这个挂上了准军牌，在军牌的保护下继续行骗。那么这种情况他们主要面向的是所谓高利润低风险而且医保不覆盖的这种疾病，比方性病啊，某些癌症啊，这个还有美容等等。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都在钻中国这个医疗监管制度的空子，所以他又指出了个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医疗监管部门形同虚设。这些问题不是今年发生的，20多年来了，莆田系是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现在成长壮大到了在对全中国老百姓可能都能产生影响了。
嗯，
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大量这样的医院，天知道他们这些医生都是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医疗监管部门和军队对他们自己的腐败一样，这个也是视而不见。如果说莆田系收买军队医院，行贿的是军队的医院干部，那么医疗监管部门又是和莆田系怎么挂钩的？这里面有重重的黑幕。现在这个中央政府只是在应付差事，就是你们舆论批评到哪里我就打击哪一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医疗监管部门并没有进入被打击的这个领域。
嗯，对，好，确实是我们知道百度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也声称说这个武警二院是一个经过卫生权威部门认定的所谓这个正规和资格齐全的这个三甲医院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百度似乎也在暗示其实中国的监管部门或者审核部门里面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看中国叫国家食品医药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局经过几次改组，而且过去在毒奶粉那个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呢，药监局的局长当时就说要给予严厉的处置，但是后来呢也不了了之。
对，
所以多少年来呢积压的这个案件是一次又一次，所以呢你想到底监管在哪里，监管缺位。有的人说是不是还应该成立一个医监会，中国你看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煤监会、电监会，你要再搞个医监会啊，该出的问题还照出。那股灾不是发生了之后，那个证监会毫无办法吗？最后还是公安部派人到证监会交易所去抓人，是不是？所以说呢，中国这些监管是形同虚设，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种利益的这种私下的这种交换。
对
啊，这种腐败的体系不给他铲除的话，谁来监督都是没有用的。
对，
关键就在于这里，就是说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存在，而且这个体系非常庞大，而且重叠架屋的，而且这个环利益链环非常紧，为什么打不破？关键在于中国没有独立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特别是律师。中国现在把律师怎么？你看现在美国社会很多，你医院还是民营的，并不是国家办的，大部分医院都是。但是他为什么他的整个的监管体系这么健康？大家知道美国的医生非常的谨慎小心的，
对，
非常的你难以，他如果出了监的时候，很快就给你打电话来，非常谨慎。为什么中国不会像这样？因为出了事情，像美国很多很多的律师，很多很多人马上追到你了，你这个责任在哪儿？我要告你。我要马上把你起诉，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他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的话，你告也告不动，根本告不上去。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有独立的律师群体来帮各个被害的人、被中共的打官司，帮他们寻求利益，打击那些损害民众利益的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包括这次那个魏则西事件出来以后呢，现在官方已经下令说要降温，不允许媒体再报道。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舆论的监督排除在外。
对，
舆论监督本来是最有效的一种制约方式，但是把它排除在外。
嗯，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宣部下令啊，说对魏则西事件全面降温。他说是要删除所有攻击什么党和政府、医疗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这些言论，就不得指向这个制度。但事实上，魏则西悲剧它的根源和制度，恰恰就是党和政府，恰恰就是医疗制度和社会制度。如果不根除这种制度的邪恶和邪恶的制度，这种悲剧不可能杜绝，而且会一再重演。就说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还如此。所以有的网民说，珍惜生命，远离百度。 珍惜生命，远离军队医院；珍惜生命，远离莆田系。我要说的是，珍惜生命，远离党媒；珍惜生命，远离党和政府；珍惜生命，远离一党专制。
嗯。虽然政府方面希望控制舆论啊，但是我们知道魏则西的这个悲剧啊，之所以形成这个舆论风暴，中国网民的力量这次看来是非常的大。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在您看来这次事件里面中国网民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对于未来中国的这个比如说维权活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各个领域的受害者还是很多的，对于这个维权活动有什么借鉴之处，想听听您的想法。
这一次中国网民积蓄在心中的很多愤怒通过魏则西事件呢，爆发出来，在网上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也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开这个窗口是很短暂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指责军队医院经商，这一点本身和中央军委2015年的那个年底的文件呢是相符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理由去掩护这些武警医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能不能够通过正常的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个受害者的权益，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武警北京第二医院还有很多以前的患者在和院方交涉，其实我们看到百度在做辩解的时候说这个武警这个医院的资质是好的，他这是鱼目混珠的说法，因为武警医院的资质好不好与这个外包以后那个江湖医生的资质毫无关系。
嗯，
你不能说有人披个白大褂租个办公室他的资质就和医院一样。所以这里提出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医院的资质能够租吗？租这个违不违法？
好，夏雨良教授，
如果有患者去告这一点的话，而且能告成，那么中国就开了一个维权的先例。但是我很怀疑这点可能政府不允许。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这些的家属这个很多人这个受害者在医院呢已经跟这个相关部门发生了冲突。
对，
现在官方采取的是严厉打压的这种态度，所以一次一次的事件呢最终还是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就用打压来这个阻止民众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追问涉及到党和国家，涉及到这个制度性的腐败。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来治理他的根本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网民现在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形成的这样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呢会持续的在很多事件上爆发出来的时候呢都形成一种相同的这种反应。因为中国大家知道这个公民社会它的这个形成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不能成立任何组织和党派，所以只有在公共事件上发生，比如说几年前的那个高铁事件、高铁出轨事件，以及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浙江的一个村长前运会被这个推土机碾压，这样的一些事件呢其实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年孙志刚事件，也是由于民众的这种舆论的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这样一种介入，形成了这样一个中国废除恶法来公布一个相对进步的新的法案。
嗯，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至少在十几年前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回应，政府呢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做了一些局部性的改善。而今天的这种习近平政权呢连这种局部性的改善都不愿意做出。
嗯，我想现在刚说到对不起那个舆论，尤其是网络上的舆论，这个力量还是不可小低估。我估计了现在中共自己也恐怕知道，他现在用了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力量、最大的科技力量、最大的钱来控制网络的舆论，但是也控制不住，不可能控制住，因为现在的网络的发展，包括微信啊各种各样的发展，所以这个事件像类似的事件一定会流出来的，将来还一定。所以说他压了葫芦起了瓢，永远是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将来网络，特别是网络对形成所谓的公民社会、形成这个独立的要追讨基本责任的这样一股力量、社会力量、维权的力量的话，恐怕将来是越来越看涨。我觉得中央政府他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将来一定会被网络这样一个大的，尤其将来还会，我们可以预见还会发生无穷多的类似的事件，而且网络一定会把消息露出来，那么最后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动荡。
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中国政府这次处理魏则西事件这个先松后紧的这个态度转变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由民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政府感到压力；第二步就是政府装模作样的出来，这个派出调查组要调查，要这个查处，要处办这个当事人；第三步就是压制舆论，然后封锁信息，甚至于把这个矛头反过来对准人民，比如说是以借口这个散布谣言为名去抓捕一些人，甚至这个包括刚才说的医院停诊，以人民去抗议也要进行这个记者。说这三部曲证明政府他根本不想根本解决问题，他是人治，他不是法治，他治标而不是治本。他可以去查处一些人，他可能是去这个关闭一些这个部门或者科室，但他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而这个当权者他为了保守既得利益，保守手中的权力，让权力不受监督不受监控，所以他不会触及制度。只要制度不出具，这样的悲剧不能够这个得到解决。而这次形成巨大的舆论了，刚才大家提到网民，网民的力量很巨大，网络的力量很巨大，但是不要忘了这次魏则西本人起的作用。一个21岁的大学生，一个年轻的生命抱着生的希望遭遇了死的悬崖，他用生命为代价写下这个记录。他们家耗尽了积蓄，然后是举债去治这个病，遭遇的是一系列的欺骗诈骗腐败。当然魏则西本人没有意识到制度的罪恶，但是他用生命为代价写下了这些文字，揭露了这个制度的罪恶，所以将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将来的中国人遭遇不公不义，遭遇这些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写下这个记录，然后利用互联网把它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舆论，倒逼这个国家去改革。
嗯，好，最后再请几位嘉宾，还有每人还有大概半分钟时间，就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对这个话题？
我想说，魏则西事件这一次很清楚地点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责任，而是制度的问题。所以他把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作为旁观者，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一点，那就是并不是说把那庸医枪毙了或者是把他抓起来这类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刚才破空就提到，中国如果不去改变制度，那么在这个旧的现状的状态下，目前的制度将会继续产生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所以还会有更多的王则西、周则西会发生。
嗯，好的，半分钟时间，下一位梁先生。
大家注意到，这个每当一些公共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呢一开始呢是承诺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是后来呢这个交代都不了了之，大而化小，小而化无。那我们看到这个天津的爆炸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包括东方那个东方之星那个沉船事件，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他们形成了一种的很得意的一种维稳经验，就是任何一个大的事件，只要压制它几十天几个月，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又有新的事件出现了，又来转移大家的视线了。好像中国也是一个善忘的民族，也是不忘不行，因为你这个那么多的新的事件需要关注，然后舆论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注意力的热点呢，经常会发生转移。
嗯，中国的先生，
我想这个事件这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任何一个中国人遇到了自己的灾祸，遇到了重大的冤屈，一定要把它说出来，一定要想办法，因为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一个没有地方去说理，没有地方去评理，没有地方去申冤的一个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找出空隙。那么恐怕第一号是舆论，就是你要把它说出来，第二号你还是要寻求司法救助。虽然是律师很多被捕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但是毕竟还是有敢说话的，毕竟一定要寻求有救援的可能性，特别是舆论要大家要知道，然后在司法体系，诉诸司法体系，他毕竟做做样子也有司法体系，否则像过去毛时代的几百万人，因为说几句话，几百万就被打成所谓右派，被关了关监狱，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说话，这个是现在肯定是办不到了，所以还是情况还是有所变化。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还是可以回到这个一个对比一下，谷歌跟百度一个小区别就是什么呢？就说谷歌不听命于政府，它是独立的，但是谷歌有它的规范来规范这个市场，而且它有竞争对手，包括雅虎等等。那么百度呢，它是一方面受制于政府，有的消息不能刊登，有的消息要封锁，有的舆论要引导；另一方面，它又是这个放任无忌的，它可以刊登虚假广告，可以这个唯利是图。 所以这个谷歌它没有竞争对手，这就看出政治上没有民主化和多元化，经济上不可能有完整的市场经济。就政治上吃大锅饭，由一个党垄断一个国家；经济上就是一些企业垄断这个市场。说谷这个百度垄断了中国的搜索引擎市场，这是个巨大的危害。中国人不可能在别的引擎上搜索了真实消息。说有人去那个谷歌搜索这个医疗手段，就发现是医疗公司或者医疗公司的网站，但是到那个百度去搜索，就发现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医疗广告，而且这些广告大多是虚假广告。说这个政治制度跟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机制直接挂钩，也就现在谈改革，谈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就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个推进，也就政治制度成了经济制度的一个瓶颈。这是20多年前的老话，今天仍然成立。
嗯，好，有关魏则西事件呢，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上海私募基金大佬徐翔倒台是否牵动上海太子党。好，我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5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官媒呢最近宣布，号称中国私募一哥的泽熙投资公司总经理徐翔，因为操纵证券市场等罪名而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许多证券业大佬。其实呢，徐翔的落马早就被外界所预见。早在今年3月底，《纽约时报》就连续多日发表长篇报道，讲述徐翔大起大落的经历，让人一窥中国金融行业的黑暗内幕和中国政治的不可预测性。报道暗示，徐翔之所以获得惊人的投资回报，是因为他的基金是太子党的钱袋，而他的倒台则是因为中共当局可能锁定上海太子党作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徐翔的起落反映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什么特色？它的覆灭是权力斗争还是金融整顿的结果？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从中国私募一哥徐翔，他从一个宁波的一个自学成才的青年哈，到成长为中国传奇性的这个私募基金第一人，再到目前被逮捕，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其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徐翔的命运啊，可以说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作为一个炒股高手起家，在宁波10年一下子赚了20亿，然后09年成立这个泽旭投资开始搞私募基金，6年里头又捞了20亿。但是这个炒股高手一旦被抓，被盯上了，抓了以后他的基金一垮到底，现在他的泽旭基金已经成了失联公司，就是说成了这个投资市场上的一个残疾人了。那么另一方面，这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私募一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在私募基金这个领域里头异军突起，靠的主要是内线交易。那么这个内线交易帮他发了大财，同时也葬送了他，因为正是内线交易把他给暴露了。
嗯，
他也因此彻底垮台了。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讲讲这些内线交易是怎么进行的。先听听陈奎德先生意见。
对，我关于这个徐翔这个本人，他的内幕的非常黑色的内幕，我们当然不可能了解的全貌。但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是，投资市场，特别是什么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后来的私募基金的市场、债券市场等等，都是中国太子党的禁援，是他们在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具有操纵性的力量在里面的。所以在外面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赚到钱的，但是除非你和他们有交易，或者说帮他们服务，为他们洗钱，帮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但是从而你的利益和太子党的利益绑在一起了。但是如果太子党中间的某些人他利益受到因为党内斗争受到了关联以后，那么你就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他不可能牺牲太子党而牺牲你。所以我这里有一个看法，就在于认为这一次2015年，就去年的巨大的中国的股灾， 是认为有内部的有巨大的这个阴谋操纵的阴谋所致，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就是当局想控制股票市场，他们先用的，然后最后强行操纵股票市场，最后完全不可能操纵，被市场所打败，是一个强行干预最后失败的一个愚蠢的行为，他最后官方要对这个行为找一些替罪羊，所以我想徐强在这个寻找替罪羊过程中被寻找出来，作为一个挽回官方干预经济失败的一个面子。我不知道这个他们能够徐强本人能够操纵多少金，我不认为他有多大的操纵能力。
嗯，好，听一下。
这个、徐强所谓一哥呢，这个神话和奇迹里边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当股灾发生的时候，人们大量的这个亏钱，有的亏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逆向而获利？
对，
他这个恶意做空，当时官方最恨的就是恶意做空。那如果他真的就是恶意做空的这个始作俑者，那他背后的黑手又是谁呢？
对，
因为呢大家知道从资金量上来讲，他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资金量。第二呢，从这个信息从能够全面的进行组织这种这个恶意做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来讲的话，他个人是不具备的。他这整个是一个很大很庞大的这个地下网络，这个网络是谁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指向上海太子党呢，它是有相当的这个根来源的。因为没有权力做背景的话，这样的这种个人的操作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说中国的这种股市的黑幕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权斗，一种私下的这个权力跟利润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徐翔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代理人，
前台的人。
那么就是说很多这个太子党把大量的资金交给他运作，当出事的时候也是把他当做替罪羊来抛出。
好，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奎德兄讲到说这个没有内幕交易啊，事实上存在的。一方面当然是习近平当局很愚蠢，试图要把股市制造成一个一枝独秀，单独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是违背市场规律。但是去年发生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刘云山的儿子刘若飞参与其中的一个事情。刘若飞他控制的是中国人寿保险，他是这个首席执行官，控制一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资产，但是他同时是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是中信证券的实际操盘人。那么他跟徐翔有一个合作，就是去年这个股市这个就是大崩盘的时候，这个有上海一个美邦公司，也是上海太子党为背景，向徐翔求助，徐翔就跟那个中信公司就跟刘若飞合谋。合谋的结果是拦腰截断了所谓国家队的资金。当时习近平他们拨了一个巨款去救市，叫国家队，这个资金的15%被这个中信证券所劫持，就是刘若飞做主把这个资金啊就移到了美邦公司，这个美邦公司的这个股票就一飞冲天，别的股票就应声滑落，这个损失之巨达到2/3。说这个内幕引起了习近平当局的注意，当时就介入调查之后，当时中信证券的多名高管被捕。到了这个2015年12月，刘若飞被迫辞去做中信这个证券的副董事长的职务，另外的别的职务他也辞去。所以说这个习近平跟刘云山的斗争摊上了台面。事实上刘云山背后当然是江派，而且其中还有很多的江派太子党在于徐翔里面。徐翔等他成名之后，他里面的主要的炒作股份就是上海太子党，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这个包括刘云山等等他的这个子女。所以这里面有内线交易，再一次证明习近平的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
嗯，好，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徐翔的这个私募基金报酬惊人，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那么在几年之间能够达到本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哈，这样的报酬率在西方国家是非常难以看到的。我想听听除了刚才陈伯宏先生讲到那个例子，从哪些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徐翔式的这个高回报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来获得的，从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请你分析一下。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徐翔的这个资金啊，一共大概是70亿左右，但是你要仔细看一下他的做法，通常是大进大出，就是说70亿资金只投在40-50种股票上，一次砸下去每种股票就是1亿多几亿，然后呢短线操作之后很快就抛盘。所以很多国内媒体在谈到徐翔善于这个低价去购进，这个不稀奇，股价跌到最低点的时候他去买进某些股票，这不稀奇。但问题是等到这个股价涨到最高点的时候，他手头一只股票就上亿，如果他要想一下子抛盘而又不受损失，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必须要有人在高位接盘。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是，每次徐翔出手的时候，就是他低价购进高价想抛的时候，总是有人帮他接盘，这个就是内线交易了。
嗯，
因为现在知道帮他接盘的多半是公募基金，就是对外公众开放的公众投资的这些基金。
嗯，
那么按道理这些公募基金要对投资人负责，他们不应该去高价购买那些已经被拉高到价位很高的股票，那样可能很快就会下跌，会亏损。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募基金的经理们愿意帮徐翔赚钱而不是自己赚钱？很显然他和这些公募基金之间有着种种的猫腻。
嗯，
那么是不是这些公募基金背后又有另外的，比方讲太子党红二代在背后操纵？这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不一定现在习近平会通过调查把这些披露出来的。
嗯，好，刚才陈晓东先生讲到这个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这个区别，我想听听夏言良教授的跟我们介绍，就是这个私募基金为什么它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比如说太子党或者是红二代能够作为一个操纵市场或者赢得巨富的这个一个有效的途径。
私募基金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定向发行，而且这个投资人的数量相对比较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说它不用把财务报表把很多的详细的信息向公众公布。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隐匿性，不透明不公开。这个太子党呢就是大量的可以洗钱，把这个钱漂白。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量的资金转移进入和出去都逃出了公众的视线。大家知道这个公募基金里边有很多是在一段时间里面被这个转移到了私募基金，
嗯，
还有也很多这个国有的上市企业最后呢都悄悄的资产发生了转移，被这个兼并收购。因为我们知道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法里边就包括很多种，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兼并啊、收购啊，
嗯，
包括这个经理层的这种回购啊，甚至对冲基金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那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还有这个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等等这样一些人呢，他们手中操有的这个私募基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跟海外的一些这个投资公司、投资银行有合作。
嗯，
当然我们有人会问，这个中国的和西方的这个有什么区别？那么美国的这个私募基金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过去也有过这个监管不力出现这个大的丑闻的时候，但是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后呢，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控，而且有一点呢，就是在西方世界，媒体是可以公开报道和揭露的，
对，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中国呢，舆论上不准报道，然后呢，官方呢又在背后呢用权力上呢为他这个保驾护航，所以造成了私募基金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法宝。在大约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很多外国人就非常感兴趣，就说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私募基金，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它能挣到的这个利润是有限的，而在中国，它有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
对，
所以这点是他们连投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是看不懂的。后来明白了啊，这里边呢，主要是跟这个权力的结合。所以后来你知道，美国的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有意的、主动的去找那些太子党这个合作，跟高官这个子女合作。
对，好，陈贵德先生。
这样，我是觉得刚才夏教授说的都很有道理，包括破空也谈到了，包括刘若飞他们的这个中间的赚钱的方式等等。但是我还是强调的是，就是说去年的大股灾和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现在跌落到现在是不死不活的这个样子的，我认为基本上是政府的操作不当，就是说政府的本身的重大的过错造成的。他们想强行的，因为他有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因为习近平原来给股民说了，我们要期待有可能有到一万点，实际上大家知道到5000点以后迅速的滑坡式的下落的不得了的这个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市场的情况。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就是在中国这个股票市场上，当然有非常多的猫腻，包括那个刘若飞他们的猫腻，但是我完全相信有很多黑幕操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任何几个太子党甚至都不可能控制那个市场，那个投资市场能够大起大落，而且很多事情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巨大的损害，除了个别的人赚了钱以外。所以这个东西本来是中共犯的巨大的政治错误，他不是他有政治上的巨大的压力，国际上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就觉得非常愚蠢的干预，但是他为了捞回这个面子，所以说现在必须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最后调查的结果肯定不会是说 2015年这个整个的股灾，整个的大跌，跌成这么下是因为某个具体的算得出来的某个股市操作造成的，这个我觉得这绝不可能。
嗯，好，陈伯坤先生。
不能低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经济市场上的表现。习近平他要巩固他的地位，他要创造他的经济成绩，这是当权者的一个作为。但是作为他的党内政敌，为了这个打击他，不惜破坏他的经济计划。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股市被恶意做空和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很多这个上海太子党人参与啊，就证明这个权力斗争激烈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呢？就到了罔顾国计民生的程度。他们眼中绝对没有国计民生，他们眼中只有权力，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上海太子党所涉及的还不只是这个刘云山、刘洛飞一家，它里面包括了这个就是这个江泽民像他的这个孙子啊江志成，还有这个吴邦国的女婿、李长春的女儿、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等，他们都是玩这个私募基金的，都是玩基金的。他们在股市中大进大出，做了很多的手脚，可以说这个跟这个习近平到了一个摊牌的地步。他们以为呢，这个事情啊，这个内部一做了，习近平未必能够察觉。后来结果是公安部进驻那个地方，后来察觉了很多事情。我们当然知道习近平在经济上是盲目操作，完全是一个外行大佬出的方式在领导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或者股票经济，但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了这个股票大跌，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这个徐翔这次事件呢，纽约时报暗示是指向太子党。事实上，这个是徐翔本身他也有三阶段三部曲。他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他开始是自学成才啊、这个自我奋斗，成为一代股神。他第二阶段是被权贵看上，被权棍操纵，权贵操纵和利用，成为权贵的傀儡。第三阶段，当权贵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成了权贵的牺牲品，成了阶下囚。但是那些权贵本身会不会成为阶下囚，我们还要看。因为前两年吵得沸沸扬扬，一个民生银行、一个安邦公司的事情，这个民生银行的总裁毛小兵因为是平民出身，锒铛入狱；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因为是老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说安然无恙。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他还吞并了安邦公司，吞并了民生银行。说究竟这个太子党和这个平民最后是什么结果，还要看一看。就好像这个徐明和古开来一样，古开来杀了人免死，徐明没有杀人，却在出狱前被整死。说这种区别待遇，我们还要这次是要继续观察。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确实，刚才破空提到，就是《纽约时报》呢，确实在今年三月的报道里面也暗示，就是徐翔倒台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内线交易等行为，而是因为高层可能要锁定更大的目标，也就可能是太子党群体，尤其是他们在操纵股市方面的一些作为。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性？
我分析了一些数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有25000只私募基金，平均的规模其实不大，才2000万左右，就是都很小。但是徐翔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徐翔一共就是7只基金，但是凭总规模70亿，也就是说他的私募基金每一只的平均规模是中国全国私募基金平均规模的25倍。那么私募基金平常规定他的投资人不能超过50个人，也就是说对徐翔而言，他的每一只私募基金里头投资人平均最起码得从1000万开始投，甚至数字更大。
嗯，
那么这些人既然能够和他配合做内线交易，又能给他提供保护伞，让他做这么多年没事儿，说明一个问题，这些人出身和背景都是来历不凡的，这不是普通的商人，不是普通的所谓的散户，而是有官方背景的人。所以最大可能的就是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当中的玩私募基金或者玩金融市场的人。
嗯，
正是这些人帮着徐翔成就了他的私募一哥，但是也正是这些人把徐翔给玩死了。
嗯，好，我们知道确实习近平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进行了很多的整顿，确实很多证券界的高层也被落马。那么我想听听夏一良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他这个最后不断的把这些大佬很多人被逮捕等等，你觉得会不会追查到最后刚才像陈小农先生说的徐翔背后的大佬，您是怎么看？
打大老虎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这个70年这个就是说所谓反法西斯那个战争纪念70周年那个仪式上可以看到，这些大老虎就站在习近平身边，他就是向外界宣告这个打大老虎就打到，就目前为止就是那个像徐才厚啊、周永康啊这些人，那不可能再往下打了。 所以那个有人纷纷猜测说，江泽民一段时间没露面啊，或者江泽民最近是不是被查处了，是不可能的。他们这个利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还有人说，这个习近平之所以能上位，也是由于江泽民和这个曾庆红促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不会对自己的有恩之人进行下这么样的狠手，对吧？所以要讲打大老虎，我们早就指出了一个，就李鹏家族是最应该打的，阻力最小的一个大老虎。到现在连李鹏家族都没有打，更何况这些讲到江泽民，我觉得是遥遥无期，根本不可能。
好，陈佩斯先生，
我想这个事件，
这个不是说这个江泽对习近平上位有帮助，习近平就不会他们动手，这个不存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个儿子把父亲都给软禁了，甚至把父亲都给政变推翻的，什么什么围攻的，我们都举过很多例子，说习近平跟这个江泽民存在这个生死权力斗争是存在的。最近这个江泽民缺席了很多新领导人应该出席的露面的场合，主要是悼念名单，不一定说明什么事实，但是有一点，这个让这种传言，让这种猜测去盛行，对习近平阵营有利，对江泽民阵营不利。只要这种猜测还在继续进行，那么江泽民如果阵营不能出来解释，那他就这个逐渐式微。我觉得这一次撬动这个挖徐翔，是这个应该说是撬动上海帮的一个墙角的好机会。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是又一次布局。因为这种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生死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刚才讲了，中信证券多名高管，大部分高管已经被捕下狱，但是刘若飞却逍遥法外。刘若飞是他的主要的操盘手，是主要的当事人，逍遥法外，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不能动刘若飞，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还是不稳固，在十九大前仍然堪危。要是能动刘若飞，能够撬动上海太子帮，就说明他的权力啊有相当的把握。
这点我不同意，是生死之斗。我认为现在习近平能做的事情就是遏止江泽民这个体系的权力继续的扩张，而不是说真的进行要收拾他，要解决他。如果要做的话，那就完全不是目前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在这也不用再继续争。
我觉得权力
斗争说的浅点嘛，说的浅点可以是讲是一个警告，对江派的警告。但是说的重一点的话，是一个互相这个拉锯战。我认为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是不是殊死搏斗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听听陈贵德先生的看法。
我想关于江泽民、曾庆红先生是否和习近平有生死之斗，这个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习近平或者他自己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怎么样的，他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是正面的效果还是负面的效果，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我不知道这个江泽民和习近平究竟怎么，而且这个东西要根据政治局势的演变，也许就会发生一些突变，也不知道。关键在于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大大的戕害了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走向，大大的戕害了中国人的利益。现在越来越看得出来了，他现在向毛时代的返回，包括就非常多的这个倒退的行为，包括最近那个唱红歌什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警惕的。党内的权力斗争，我觉得江和习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大可能牵动这方面。而江如果是说有重大的决策，我倒是相信像李鹏啊这些人的命运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系数。
好，最后还有不多的时间，请每位用最多一分钟的时间来就说说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点评？
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时候，有一点不能忘，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根本利益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权斗或者利益方面的争斗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老百姓采取了暴虐的这种统治手段。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无论从哪一个具体的事件来看，最后呢就是说如果不解决共产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靠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开明的举动是来挽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嗯，陈国德先生
呀，我同意说是关于他们现在大家吵得比较热的，就包括江泽集团所和习近平的斗争，我认为这个是不大影响，我这点我承认不大影响中国的格局的。但是有些重大的这个政变，例如像1976年的政变，那是还是有相当程度上的影响了中国的。虽然是党内的斗争，邓小平和所谓的四人帮实际上和毛的斗争，但是是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走向的。所以说要看这个基本的，我们要看这个基本的政策走向对中国、对中国老百姓是有利还是有弊，这才是最关键的要看点。现在看得出来，江泽民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的基本的总方针对老百姓的方针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所以说他们的权斗没有非常大的意义。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叶良、陈奎德、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